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讲要变天了，不过昨天呢早上起来感觉是要变天，但是中午之后呢又阳光普照，只能说昨天是伪变天了。那真正呢大家要感受比较强烈的变天会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可能今天晚上大家就比较有感觉了哈。明天开始温度可能会下探到14到16度啊，这个是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有可能低温会落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左右哈。那今天晚上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一方面呢雨势会比较明显，而且区域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呢明天出门你可能不只要多加件衣服之外呢，还要把雨具携带着哈。那今天深夜到明天的水气会比较偏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跟宜兰呢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希望明天上班的时间不要下雨哈，那么湿哒哒的上班的确蛮难过的那北部跟东北部入夜之后就会明显的转凉了。那这一波最冷的时段呢会落在周三的深夜跟周四的晨，西半部跟东北部会是比较冷的地方了。那今天的温度的部分的话呢今天低温这个白天的低温呢是18到21度哈。那北部跟东北部跟东部呢白天高温大概25到26度，其他的地方是27到30度啊，那中南部会相差10度以上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就是了那今天呢这个东北风会增强，有些地方呢风力会比较大一点点比如说苗栗到台南、台东还有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出现平均6级风以上的几率哈。那今天呢虽然天气还没有变坏可是呢这个空气的品质大概不会太好哈。这个因为呢今天呢西部的是属于背风侧扩散的条件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呢这个可能空气品质上面不会太好。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如果你本身就有呼吸道疾病的话呢最好把这个口罩戴上，但当然你没有疾病的话呢戴着口罩基本上还是可以防一点这个灰尘了所以请大家注意了。好，要变天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冬衣拿出来了没有这礼拜的上礼拜的周休二日姐夫在家里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整理一下这个冬天可能会穿上的衣服，已经慢慢把它拿出来整理了好，这个总之呢慢慢有冬天的感觉了。好，那当然啦，我们希望这个股市全球金融市场不要有冬天的感觉了不过昨天的美国是呈现下走势，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9%， 跌了427.09点，收在47289.33点。S&P 500指数呢，则下跌了0.53%，跌了36.46点，收在6812.63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也有0.38%，跌了89.76点，收在23275.92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0.07%，跌了4.62点，来到7020.52点啊。昨天的四大指数呢都是呈现下跌，但下跌的幅度并没有太大，只不过呢，因为昨天是1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很多人呢都希望在年底最后一个月呢，全球股市啊都还能够冲刺一波啊，没想到1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就让大家呢有一点小小的失望了哈。那主要的因素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昨天的下跌啊，可能跟这个所谓的虚拟货币市场是有关的哈，因为呢最近大家如果有关心这个虚拟货币市场的表现的话，应该也知道啊，最近的币圈呢币值大跌啊，这在两个礼拜之前呢，我们跟专家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连线的时候也提醒过啊，就是因为呢这虚拟币的币值呢大跌哈，所以呢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资金的联动，也就是说呢有人在这个币圈这个赔了钱哈，可能要在股市来套现啊，减少损失哦，所以这个都有连锁反应啊。那像昨天的比特币呢是暴跌超过6%啊，跌破了86000美元的关卡哈，所以呢对股市来讲也形成了这个下杀的压力就是了哈，所以这都是有联动了，因为资金的关系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呢昨天呢因为是12月的第一天啊，每个月的月初呢这个不管是官方或者是民间的机构都会公布上一个月的PMI 的数字啊。那昨天呢标准普尔全球呢公布了美国11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的终值呢是从51.9上修到52.2号，不过是比10月份的 52.5 呢要来的低一些，只不过已经是连续第四个月处于扩张的领域了，这对股市来讲应该算是比较好的消息，但并没有带动整个美股的上涨哈。那另外呢既然讲到了 PMI 的数字，我们就看一下哈，这昨天标普全球呢公布的其他地区的 PMI 数字到底如何哈。欧元区的部分呢是来到 49.9 哈，那49.6 哈，那10月份是刚好到50哦，那这个月呢又回到了50以下哈，等于又等进到了经济萎缩的这个区间了哈。那至于亚洲的部分的话呢，日本呢是来到 48.7 啊，虽然是下跌到50以下哈，但是比上个月来讲的话呢还是稍微的上升了哈，只不过都还是在50以下，表示说日本的制造业哈依然是非常的低迷啊。那至于南韩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 49.4 啊，也是一样低于50就是了。那大陆的部分呢，中国大陆啊制造业则回落到 49.9 哈，比市场预期的 50.5 呢要来得低，而且呢又再次跌到了50以下的荣枯的分界线啊，显示说呢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啊从今年7月份开始呢一路的扩张啊开始也出现了萎缩啊，我想这可能也跟这个关税暂款课征的红利哈，慢慢都要吃光了啊，有关系了哈。那这个拉货潮大概也开始过一个段落了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哈，全球的11月份的 PMI 的指数呢，有涨有跌，但是呢，大部分都还是在50以下哈，所以明年的 这个制造业到底能不能够表现更一点呢？这其实也关乎到全球的经济表现，也当然联动的会影响到全球的股市哈。好，那这个是昨天影响到美国股市的主要因素啊。至于个股的部分的话呢，像五大的科技巨头哈，脸书 Meta 呢下跌了 1.09%， 苹果则是上了 1.52%，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呢下跌了 1.65%， 微软下跌了 1.07%， 亚马逊上涨了 0.28%、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的重要的成分股呢，辉达是涨了 1.65%， 可是博通呢则是大跌了 4.19%、这前两个礼拜博通的股价表现还不错哈，可能也是因为涨多就有回跌了哈。那至于 AMD 呢则是上涨了 1.03%， 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下跌了 1.31%， 日月光呢跌了 0.8%， 联电呢则是涨了 0.94%、台积电呢在台股的挂牌最近呢跌多涨少哈，也变成了这个外资的提款机啊。那在美国的 ADR 呢，最近的表现呢也是起伏蛮震荡的，这个可能有在投资相关个股的朋友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了哈。不过我们在不管是财经周报也好，或者是财经热线也好，最近呢常常在讨论 AI 的相关的题材哈。那很多人呢对于 AI 的前景呢之前呢也有一些疑虑啊，但最近这些疑虑呢也似乎慢慢的在这个消除当中哈。其实啊现在呢大部分啊哈，我看到的这个预期呢对明年的 AI 的发展呢还是蛮有信心的啦哈。那至于这个 AI 的应用的这个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广了哈。那上个礼拜呢是美国的感恩节了，那感恩节呢每年呢也是他们的消费季哈，有所谓的黑色星期五啊。那在经过了上个礼拜黑色星期五以及这个网络星期一的这个网购的消费之后，到底成绩如何呢？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是说哈，今年的黑色星期五呢比去年呢增长了 4.1%， 而且呢也超过了 3.10%， 是去年的增速蛮明显的哈。那在这个最新的统计里面呢也有其他的公司的数据呢揭示了一个新的趋势哦，也就是呢生成式的人工智慧，也就是生成式的 AI 呢在这一次的年底购物季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哈。因为呢流向美国电商网站的 AI 相关的流量呢比去年增加了 6% 哈。那有 48% 的受访的消费者表示呢计划会在购物季的时候利用 AI 辅助购物啊。所以现在呢 AI 运用在购物的趋势好像也在慢慢的形成了哈。那这个的确哈，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可能上网以前是要找搜寻引擎是找资料，对不对？现在可能都是透过这种生成式的 AI 聊天式的 AI 呢来询问你想要知道事情的答案，包括你如果要购物的话呢透过这个 OpenAI 啊还有这个 ChatGPT 啊，这个在这一次的消费里面呢就展现了大家呢利用 AI 去找想要买东西的这个趋势哈。所以呢这个 AI 的运用哈的确已经开始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了，那这个趋势呢只会更强哈。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购物上面呢这个AI 到底能够帮助大家多少就是了哈。好，那既然是 AI 有那么多的应用，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你说他们相关产业的股价呢有没有机会再往上走？当然是有机会，只不过就像礼拜一我们昨天的财经周报的专家告诉大家哈，股价涨多的呢基本上他就说回档哈，虽然他的产业前景是看好，但是呢你还是要小心一下，不要追高就是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写的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这不是那种只剩下那钢琴的歌，也不是那种不能只是朋友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会在花田里犯了错，这就是一生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 一生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那DJ会播放，这也许会上班，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心底，你就是我第一想说爱你，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歌那一种歌，这不是那种童话里会遇见的歌，也不是那种真真切切爱我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陪他看流星在降落，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敬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商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在这边有一个跟生活有关的重要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什么样的讯息呢？就是今天呢开始哦，有全台七个县市，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的部分地区呢，会进行停水跟减压的作业哦。这个主要是要配合管线的汰换哈，还有扩建工程，还有施工的衔接啊。所以呢，有部分地区啊，无水可，大家呢赶快先储水哦。有些地方呢，它的这个停水的时间呢，可能要高达53个小时，也就是有两天多的时间你是没有水可以用的，所以赶快储水。然后那这个高雄地区都有53个是可能有部分地区是没有水可以用，所以赶快把水储存起来。那讲到停水呢，其实前几天在新北的汐止啊、淡水啊，还有基隆啊，也发生了21万户的大停水哈。这个停水呢，主要是因为呢，自来水公司发现了有这个油的污染哈，所以呢停止水。但是呢，因为有些油污已经进入了管线哈，所以民众喝到一些油水哈，这个味道进去很难闻啊，所以这个民怨还蛮多的了哈，这个好像相关单位的应变措施也没有做得很好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呢，这个怨声载道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但一天不喝水的话啊，这个可能事情就大条了哈。所以这个停水的地方赶快把水储起来哈，那个有污染的水呢也赶快把它排除掉哈，要不然呢像这个喝到水都喝到油啊，这个味道光是想就觉得蛮恶心的哈。好，总之呢，这个有停水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好，回来关心财经讯息我们刚刚看了美国股市的表现，接下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啊。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是下跌了 0.06%， 来到 99.4 哈。从上个礼拜开始呢，几个营业日呢，美元开始呢变得比较弱一点点哈，也没有弱很多了哈。主要还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于12月份要召开的美国联准会开会呢，预期会降息的比率已经超过了80%，所以让美元的走势呢受到一些压抑啊。但昨天在外汇市场上面呢，比较受到注目的是日元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央行也是日本银行的总裁植田和男呢，掷出了一个讯息哈，是相当的明确哈，什么样的明确的讯息呢？就是这个月日本央行开会有可能会调升利率哈。这个可能跟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的想象不太一样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也知道哈，日本的新任首相哈，高市早苗呢，他一直都是支持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大家都预期说日元呢可能会贬值的机会比升值的机会来得高，那利率也不太可能会再去做调升，短期之内了哈。不过呢，这个日本央行的总裁植田和男昨天说哈，上调基准利率呢，意味着货币宽松的程度要稍微做调整哈。那任何政策的调整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哈。那表示说呢，日本的经济展望呢，这个实现的可能性正在上升，那预期呢企业获利的整体呢维持在高水准哈，他认为汇率对于物价的影响可能会比之前来的大哈，这很明显就是说他担心的是这个通膨的问题就是了哈。好，那这个他的这个说法一出来呢，日元当然就应声的走升了而且呢，日本的两年期的公债利率呢也是 升破了1%，这是2008年以来第一次见到二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呢升破了1%哈。所以接下来呢，日元是不是有可能回波升值的这个走势呢？大家密切注意哈。之前呢有换到日元的朋友呢，恭喜你啊，可能你换到的是相对的低一点，就是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过去哈日本的货币的贬值的话呢，日本的股市哈走阳的几率就相对比较，那相反的，如果日元要升值的话呢，日本的股市呢可能就会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卖压出现哈。不过今天呢，日本股市呢，目前呢是上涨了180点，好像呢并没有特别受到日元升值的影响哈。那昨天的这个消息传出后呢，日元现在大概的价位呢在一美元兑换 155.46 日元左右。那至于欧元对美元呢，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609 美元左右哈。所以最近日元可能会是外币市场呢大家比较关注的货币了哈。好，这个是日元部分哈。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黄金礼拜一呢这个来到了六礼拜来的高点哈。黄金现货小涨了 0.3%， 来到每盎司 4241.27 美元，这是10月21号以来的最高啊。那12月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5%， 来到每盎司 4274.80 美元。好，所以呢，如果美元继续走软的话，对金价就有支撑到，这个姐夫一再强调的啊。所以你待最近这间呢黄金会不会涨，那当然就要看美元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油价礼拜一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涨势哦。我们来看一下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79美分，上涨了 1.27%， 收在每桶 63.1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32%， 涨了77美分，收在每桶 59.32 美元。主要的原因就是呢乌克兰呢又加大了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的力道哈。你看看，我就说了哈，虽然两边都一直说要和谈哈，美国的代表也分别到了乌克兰跟俄罗斯啊，感觉好像这个对于和谈呢有进一步的发展，可是呢一边谈一边还是在打了哈。那另外呢，又再加上美国宣布要关闭委内瑞拉周边的空域啊，所以呢，使得这个石油的供给哈就出现了比较紧张的情势。那当然就因为这样带动了油价就是了哈。所以地缘政治呢不稳定是昨天影响油价的主要因素了。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要关心关税哈。那关心哪一部分的关税呢？那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在礼拜一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对于南韩进口的商品呢，包括汽车在内哈，一般的关税将会降到15%啊，并且回溯到11月1号生效哈。那因为呢，南韩呢其实也已经在国会提出法案哈，准备落实对美国的投资这个战略投资的承诺了，要来实现哈。这就是美韩在谈贸易的关税的时候呢，美国对南韩降低关税，那南韩要贡献什么呢？当然就是对美国的投资嘛哈。好，那另外呢，关于这个半导体的部分哈，还有药品的部分的上限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双边的协议上面呢，似乎也有一些进展啊。那就是呢，对于半导体跟药品课征关税的上限税率呢，最高不会超过15%哈。这个是要确保南韩跟日本以及台湾等等主要竞争者的站在同一条的起跑线上面哈。所以按照这样的趋势来看，我想台湾对美国出口的